书接上文，败军之将杨镐回到北京，就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就锒铛入狱。万历皇帝那火大了，非要判处他死刑。但是杨镐啊，人缘不错，交了不少朋友，在官场会使手腕，替他说话的人呢不少，特别是他结交了权贵阉党的头子，叫魏忠贤。这魏忠贤您不陌生吧？那还了得呀，他能左右皇上，他说一句话往往比皇上说话都顶用。原来啊，他就铺好路，花了钱了，所以这魏忠贤哪能坐视不管呢？在万历皇帝面前一个劲儿替他说好话，比方说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，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，这事儿不能全怪他，万岁爷高抬贵手，放他一条生路吧。现在国大空虚，缺少良将，留着他呢早晚还有用。万历听了，死罪把他饶过，活罪不免，把官职一撸到底，是贬家为民，让他回了河南了。杨镐啊，算捡了一条性命，没人替他说话，他的下场太可悲了。按下他们咱不说，单说熊廷弼。熊廷弼新官上任三把火呀，到了辽阳之后，按照他的计划行事，是雷厉风行，大肆整顿。首先抓军纪，一查这名单，有临阵脱逃的，有贪生怕死的，全给揪出来了。副将以下参将优级九个人全给砍了头了，因为他有权利，有上方天子剑，你们临阵脱逃对得起谁？必须杀一儆百，咔嚓咔嚓咔嚓把脑袋全剁下来，挂在九边室中，让那些官兵你们看看，这就是贪生怕死的下场。你们认为在战场跑下来就没事了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一招果然起作用。要当官的一个个是提心吊胆的，不但惩治了这些贪生怕死的官员，同时也整顿文衙门。当时一片混乱啊，贪污的受贿的比比皆是。熊廷弼一了解情况，当兵的半年没官饷，那当兵那点银子就够可怜的了，连饷钱都不给，那当兵的没辙了，怎么办呢？就出去抢。所以老百姓就说，官就是匪，匪就是官。你说造成这个印象好得了吗？这惩治贪官，要想整那么彻底是不可能的。抓那个倒霉的吧，梆梆梆梆梆，又揪出二十几号来，公诸了他们的罪状，让军民全知道为什么揪他们，然后绑到云阳市口上开刀问斩，把他们侵吞的那些巨款全都起赃起出来，补了军饷，给老百姓发了补贴。何谓补贴？就是吃不上饭的，国家拨给你一定的粮食；穿不上衣服的，给你送几件衣服。那老百姓谁不高兴啊？不到几个月的光景，辽东一带就稳定下来了，人的心里升腾起希望来了。一看是熊大人来了，看来我们有了仰仗和依靠了。熊廷弼啊，做了一整套计划，想要修复抚顺城、铁岭城、开元城这些城市，恢复原来的面貌。他是重在守不在攻，现在没力量打后金，后金势力太大了，但是我守还是可以的，起码来说不让你再越过边界。 做好了计划，马上拜本上奏。万历皇帝接过本章一看，熊廷弼写的是条条是道啊，要求国库给拨躺银200万两，要求军队增加到20万，要骡马9万匹，要粮食多少担等等等等等等。你说熊廷弼他本身哪有那么大力量，就得依靠朝廷。一开始这万历皇上也紧皱眉呀、啊，哎呀，如此巨大的数目从哪里来呀、啊？最后一想，舍不得孩子掏不得狼啊！你又叫他戍边，你又把辽东交给他了，你还不给他人，你还不给他钱，那不是等于管姑子要孩子吗？好吧，他想方设法筹措满足熊廷弼的要求，这一点就算不错了。熊廷弼有了军队了，有了银子了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正好一展抱负，把他浑身的能量全都释放出来。看来辽东是大有希望啊，这件事就传到努尔哈赤耳朵里，努尔哈赤睡不着觉了。熊廷弼不就那熊蛮子吗？我早就听说过此人，没想到这腐败的明朝还居然有这样的擎天柱，我不可以轻举妄动啊！因此他按兵不动，没敢发动进攻。皇太极等着还不服气呢，傅含呢？为什么不进兵？辽阳、沈阳近在咫尺，我八旗健儿一到，那都是咱的。哎，你们懂得什么呢？熊廷弼非其他人可比啊！咱们等待时机，按兵不动，利用这个机会抓紧练兵。因此呢，给熊廷弼一个喘息的机会。熊廷弼正大展宏图施展抱负的时候，辽东正大有希望的紧要关头，该倒霉吗？你要说天意，也不是一点也没有，你说人祸也不是没有，总之是天灾人祸呀。正在这时候，北京又出变化了。万历皇帝朱翊钧死了，享年是58岁，还没到60。他这一死，这个震动可不小啊！太子朱常洛继了位，是为光宗皇帝。这光宗一继位，想要振兴一下，你说这个倒霉蛋儿。没到一个月，这光宗皇帝也死了。他爹做了48年，他做了不到一个月，您说这相差得差多少啊？说到这儿，咱多少交代几句。这个朱常洛呀，死后叫光宗了，那是追封的。但这朱常洛从小就不得烟抽。他妈姓王，是普通的一个宫女儿。据史料上记载，那时候这万历皇帝啊18岁那年，有一天呢喝多了，神志不清，在后宫里头乱窜。其实他3宫6院72嫔妃，要什么女人没有啊？那天晚上没说他喝多了，这个朱常洛他娘王氏的这姑娘才16岁，负责服侍皇上洗脚，拿热水一烫，万历皇帝脚着晕乎的挺舒服，醉眼捏歇，就把这王姑娘给抱在怀里了。当时呢就给宠幸了，就是跟皇上睡觉了。其实这王氏长得相貌平平，挺窝囊一个人，谁也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呢， 王氏怀孕了，这事儿让老太后知道了，老太后就是朱翊钧他娘。哎，老太后就查问此事，一查真有此事。哎呀，心说怀孕是好事，多龙子龙孙还不好，哪怕生个闺女也行啊。就把这王氏找到他的宫里去了，一看呢，长得一般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跟皇上有这个缘分，让御医一号脉五个月的身孕了。第二天，他把皇上叫到他的店里头，跟儿子谈心，就问起这件事来了：“你是把那姓王的姑娘宠幸了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没这事儿。”没有，她可怀孕了，那怀的可是龙种，无有此事。没有此事，查一查吧。那有底案呢，皇宫里跟着祖训有起居住，起居住啊，就是皇上每天住在哪个宫里头，宠幸的哪个妃子，什么时辰记得清清楚楚。把起居注拿来一查，某年某月某日，你看有没有这事儿？万历皇帝没词儿了。我当时喝多了，我一时糊涂。哎，看来你们俩是缘分呐，你应当加封他个头衔啊。普通的宫女好说而不好听，万历皇帝没办法，掐着鼻子加封这王氏为宫妃，恭敬的宫。哎，有了名分了，果然给生了个小子，就是这个朱常洛。哎，老太后特别高兴，得小子，男尊女卑呀，这个大明朝又有继承人了，在皇宫大内还隆重祝贺。唯独这万历皇帝不太高兴，为什么？他对这个宫妃呀，从心眼往外他不喜欢，他最喜欢的是郑贵妃。几年之后，朱常洛长到七岁，哎，这郑贵妃又给生了个小子，叫朱常洵，子以母贵呀。你看是小弟，哎呀，万历皇帝格外的高兴，因此对郑贵妃非常的喜欢，就打算废长立幼。把这朱常洛给废了，立这小儿子朱常洵为继承人。就为了这件事，朝廷内外就乱作一团呐。正直的大臣认为皇上这种做法不可取，违背祖宗的家训。如果说嫡生是皇后生的，那可以。你看这朱常洵是贵妃生的，他不够那等级，怎么能废长立幼呢？因此左一本右一本，左一本右一本，建议皇上立太子就立朱常洛，不应当立朱常洵。郑贵妃不高兴了，郑贵妃心想，我儿子要继了位，那我就是响当当的太后，我儿子不继位，我算怎么回事？他不甘心失败，联合太监魏忠贤等人奋起反扑，因此朝臣跟后宫就形成了尖锐的对立。这万历皇帝就夹到从中了，这万历就举棋不定了，将来我的继承人究竟是谁呢？因此迟迟他也没拍板。这朱常洛虽然贵为长子，不得烟抽，就是以后啊，长大成人了，皇上连见他都不见。有时候逢年过节了，爷俩见一面，他打算套他近乎，往他爹跟前一凑，朱翊钧把倒他一步了，去，读书去，去，就受这种冷落。因此，这朱常洛从小就得了病，这人这心情都不舒畅。年纪轻轻的三日两头是卧床不起，这么多年来，现在年近四十岁了，还没有继承皇位啊，因此是忧郁不堪。 再说这万历皇帝迟迟的不立太子也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到底听谁的？文武百官说的有道理，不能随便废长立幼，那不合乎老祖宗的规矩。最后他一狠心拍了板，当殿宣布东宫首决殿下朱常洛。尽管他心里不喜欢，违心的立了常洛了。哎呀，朱常洛心说，我盼到40岁了才盼到东宫殿下这个头衔啊，好啊，我爹呀总算良心发现了。那么他最喜爱的小儿子朱常洵怎么办呢？封为福王，派往河南，省得他们兄弟之间相争。这下得罪了郑贵妃和阉党，郑贵妃他们一看希望落空了，儿子没继承皇位，叫苦不迭呀。万历48年的7月，万历皇帝死了，结束了他的一生，自然朱常洛就继位了。这朱常洛经常闹病，本来身体就不好，继承皇位当然是好事了，由于兴奋过度，不到一个月死了，这就是历史上的光宗。他死了怎么办？就得他儿子继承，他儿子叫朱由校啊，就继承了皇位。哎，这就是历史上的明熹宗。您说没到几个月的时间，跟走马灯一样，老皇上死了，新皇上登基，新皇没一个月死了，又来个新皇上，熹宗又登基了，这就是历史上的天启皇帝。朝廷这么一折腾，哪还有心思管外边这事儿？哎，就乱了套了。新皇上一登基，那趋炎附势之人就往上呼啊，给新皇上打溜须啊。这个天启皇帝啊，是历史上头一个罪人，大明朝倒霉到他身上。为什么呢？他宠幸阉党，那魏忠贤更得漏了，呵，长青不倒啊！哎，他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，在皇上面前是说一不二。这大臣们一看，哦，太监照样掌权呐、啊，魏忠贤得罪不起呀、啊，给魏忠贤打溜须。什么好东西都往内宫里送，这魏忠贤是一手遮天。有人把这个信儿送到边关，禀报了熊廷弼。熊廷弼一听，嘿嘿，乱套了。哎呀，送信儿的人提示大人啊，您想要坐稳这把椅子，稳稳地当这辽东经略使，最主要的您得打溜须啊，现在魏忠贤掌权呢、啊、您多多的送礼打他的溜须，不见这事儿麻烦、啊、这熊廷弼又犯了犟劲儿。熊廷弼心说，我干嘛的？我是当将官的，我的任务就是戍边，我干嘛打他的溜须？他不就是阉党吗？哎，比正常人还少点什么，我对这样的人一向就瞧不起。因此熊廷弼不理不问。这魏忠贤的礼物都收不过来，那礼物上有标签，谁送的谁送的，送多少，叭叭叭叭叭一查，没有辽东经略使熊廷弼的礼品，他就怀恨在心，好你个熊廷弼，你还能打过我去吗？都打我的溜须，唯独你例外，你怎么那么盛气凌人呢？我掐去你的肩，我收拾收拾你。魏忠贤得空在天启皇帝面前告了熊廷弼一状。那告状他得有理由，他说，你看这熊廷弼去了快一年了，
一次仗都没打，他是按兵不动。20来万军队，每一年得费多少粮饷啊？
这可好，
努尔哈赤到开手了，又养兵又养马，这不给敌人喘气的机会吗？这样的人怎么能用呢？
天启一听有道理，
对对对对，马上降旨罢了熊廷弼的官。
您说这熊廷弼倒霉不倒霉？
刚要报复，哎，得这么个结果。熊廷弼一看，去他娘的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我也无能为力，干脆回湖北江夏县还接茬种地去得了。
他又回到家乡去了，
好在没蹲监坐狱。那么他走了，那辽东的事儿交给谁呢？这天启皇帝问魏忠贤，魏忠贤说：“我看袁应泰可当此任。”袁应泰是谁？袁应泰也是国家的栋梁，让他接替熊廷弼。好了，你说了算，你看谁合适就派谁去。派了袁应泰赶奔辽东。这袁应泰啊，这人也不错，他是个文官，根本不懂军事。到了辽阳之后，一反常态，凡是熊廷弼做过的他不做，做半截的就废除，他有他的治理办法。哎呦，他这一接管不要紧，整个辽东又乱了套了。刚刚稳定下来的形势又为之一变，这消息就传到努尔哈赤那去。努尔哈赤一拍桌子，哈哈哈哈，各位，真是天助我也，这熊蛮子甚是厉害，提到他的名我脑袋都疼。现在他掉蛋了，大明朝又派了个不懂军事的袁应泰，嘿嘿，这就是把沈阳辽阳交给咱们喽！感谢老天呐！这金国的军兵和将士一听又要打仗了，打沈阳打辽阳，乐得直蹦，一个个是摩拳擦掌。再看努尔哈赤，宅吉日系着大旗，号召8旗军兵，一鼓作气拿下沈阳辽阳，整个辽东辽西地区就是咱们后金的天下了。要大伙一听是欢欣鼓舞，争先恐后要当先锋官。努尔哈赤往下看了看，选谁做先锋呢？代善、皇太极、呼尔汗、费扬古，最后的选中了皇太极。